手枪女王袁飞准备开课喽！学校没教的，不敢开口的，欢迎来疗愈系一探究竟。透过这堂课，你可以学到最实用的轻功手爱秘法，重燃伴侣浴火，探索人体情欲地图，掌握伴侣敏感带，破除性事的迷思与疑问，更有自信的面对伴侣。课程资讯请见资讯栏，还有300元的活动优惠等你哦。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袁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袁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读的一本好书，叫做《性谎言铂金包》，蛮久以前的书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可是这个作者很有名耶，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连我都听过。我自己觉得，只要我有听过，就叫做很有名啦。好，那么先说阅读的体验。作者温斯戴本身是位博士，所以整本书完全就是一篇论文。他的译名跟注释超多，书超厚，字超小，排版超不友善，阅读体验超糟糕的，让人看了压力山大。而且加上议题很挑战大家的三观，自认保守派的女性或者是男性一定都会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想知道性谎言铂金包这本书哪里有趣却不想受折磨的话，今天这集一定要听完。如果有一本书是在说女生的性欲要自由，我们不该守贞，我们被鼓励外遇，可是你却没觉得他在胡说八道，还一点一点被说服，那么糟糕的阅读体验真的不是什么大事。首先，大家觉得女性的性欲是什么样子的呢？人家说女人30如狼，40如虎，50坐地能吸土，那是不是说女生越年轻就会越清心寡欲呢？那也有人跟我说过，那是因为女生20几岁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等到她们体验到美妙的性经验之后，自然就会行了。那是说女生的性欲就跟罐子一样，要由男人或者是伴侣来把它打开。男人是说开发啦，对不对？变成大家的形状之后，在那之前女生都是没有性欲的吗？还是说女生一定要谈恋爱才可以体验性生活吗？的确，我就和很多女生聊天的经验啊，大家都说她们性欲没有男生强，或者是没有很喜欢，或者是没有很看重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打炮性爱群百里的那点事情。虽然我觉得他们只是不想告诉我，或者是过往体验不好，所以没有特别喜欢谈论，毕竟谈论这种事情总是令人觉得不是很自在嘛。那作者温斯戴就提出一个疑问，女生真的天生性欲比男生差吗？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让异性恋男女在性器官上连接一些仪器，测试他们的血流，然后播放各种性爱影片，经由那个性器官的血流确认他们的兴奋程度。结果显示异性恋女性相当的杂食，他们放的影片包括了男女性交、男男性交、女女性交，甚至连巴诺布猿。巴诺布猿就是基因上跟人类最接近的黑猩猩，黑猩猩性交的影片都能让他们兴奋。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大脑对性冒险相当的开放，异性恋男性 则只能对男女和女女性交的影片感到兴奋，巴诺布猿直接让他们软掉。研究的结果跟我们所知的差很多啊，女性性欲不但不比男性差，甚至开放性更高，她们不需要靠恋爱感启发。照理来说，这应该不影响我们认识一个好老公、结婚，然后一直固定跟他做爱吧。当然这是理想，但现实可能比较像作者写的这样，大家可以听听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二十多岁温斯带来到纽约，这里有着精彩夜生活，到处都是恋爱上床的对象。他说，我希望自己一次踏一条船就好，每次好好分手后再找下一个直到命中注定的结婚对象。但是我好像掉进了一种模式里面，约会，然后享受美好性爱，爱上对方，认真交往，非常认真交往，接着就开始感到无聊，然后就开始自责，哪有好女孩会因为性事开始无聊就想换对象？别这样，这是一个好人呢。而且我也不能告诉对方说，跟你交往很棒，但我还想要跟别的男人建立连结。我很难保持一对一，我想要开放式的关系，因为这会让对方伤心，而且甚至有可能被对方怒骂，是个贱人啊，是个婊子啊，然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承受不了让别人心碎的罪恶感，我也不想被人批判。虽然我想多交往一些异性朋友，但又无法一直对同一个男生保持一样的兴趣。可是那我自己想要多认识几个人，但我也不想遇到花花公子。我脚踏多条船，不代表我也想被劈腿。如果年轻时候有很多个男人也一直不定下来，到了四十几岁，别人都有家庭了，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而我还是孤单一个人，没有孩子，难道这不就是我太爱玩的报应吗？那如果我有了固定伴侣，也享受与对方的性行为，可是我还是会对不是伴侣的对象有欲望，到时候我不就成了一个糟糕的太太，或者是所谓的坏妈妈吗？那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是不是不太正常？从他的自白，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不单纯是他想和某个人上床的问题，他会担心他的伴侣怎么想，周遭乃至于社会会怎么评论他，甚至是女性，他都觉得有可能，他都会觉得他被吸引。那么他一边想试试看，可是他也不想因此伤害他的男朋友，或者是未来影响到婚姻。各位发现了吗？女人的性和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是绑在一起的。每次啊，只要讲到这类的话题，就会有人很不服气的说，这不是社会捆绑女性，是人类演化时就是这样。不止人类，包括自然界也是，雄性天生要比较积极，到处播种，或者是靠打斗啊、开屏啊之类的方式去主动求偶，而雌性只要选择一个比较优秀或者是最优秀的雄性交配就可以了。那我要很老实的说，我看过原始人的文献，或者是台湾的原住民啊，就是智人前面的那些时代的原民们，猿人，原本的猿，猿人大多数都是母系社会耶。好，比如刚刚才在我们面前演过 AV 的巴诺布猿，书里写了一大半关于他们的研究，因为他们是离人类基因有 99% 相似的灵长类动物。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也是母系社会，而且母猿随时都在性交。巴诺布猿的母猿会主动挤眉弄眼，秀出臀部来暗示公猿派对时间到了。那如果公猿不理他呢，母猿会先帮他理毛。如果公猿还是不理他呢，他甚至会跳到公猿身上甩巴掌啃咬，不耐烦在地上扭来扭去，要求公猿提供性服务，而且他们一直换对象。看起来是来者不拒的，但其实不然，母猿真正感兴趣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公猿。母黑猩猩也会离开自己的原生团体，到外头和没有见过的公猩猩交配。母赤猴也会在热带草原上游荡，寻找后宫领袖之外的公猴，而且一定要替恒河猴引进新的公猴，不然母猿就会完全性冷感，对性丧失兴趣。就连理论上是一夫一妻制的母长臂猿，也会趁着公猿不在附近和新来的公猿交配。 所以说人类近亲的雌性灵长类们其实是很乐意追求新鲜感的，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个雄性是否强大，也不在意 交配之前他有多认识这个雄性，甚至 75% 的母猕猴还会定期爬上别的母猕猴，或者被爬上。母夜猴也会跟其他母夜猴在一起，研究人员发现没有母猴不那么做。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提供新鲜感与性刺激，灵长类雌性甚至不在意对方是同性，那跟他们的发情期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为了生育，他们就是为了爽而打的这个炮。这个研究事实啊，在初期受到许多生物学家的否定，主要是人们接受不了，甚至有研究人员在研讨会上播放巴诺布猿的日常观察影片，结果80%都在性交的时候就被其他动物学家批评道德沦丧。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人类社会。如果人们在演化前的生活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那么人类社会是什么时候演变成父系社会的呢？就是农业开始的时候，但准确的来讲是犁田的那个犁出现的时候。虽然农业社会的发展给人带来很多好处，但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从狩猎采集变成谷物的低铁饮食习惯，让人类的体力变弱，耕田让地力变差，还有毗邻而居的农夫开始竞争水与田地的资源，这些竞争与食物短缺带来了财产的概念。好，有了财产的概念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争夺财产了。人类先是为了食物， 后来又为了获利，走向重度依赖种植作物为生。于是公元前6000年吧，犁出现了，尤其是大型的需要重体力活的重犁，那种男性上半身很有力所以才能拖得动的重犁。在用犁耕田的环境啊，上半身力气比较发达的男性突然占了优势，也因为帮忙犁田的大型动物相对的危险，有可能失控，不适合一边耕作一边照顾小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啊，产生了严格的新型性别分工，比如说男生在外面耕田，女性从事刺激生产，包括在家育儿，或者是准备食物，或者是照顾牲畜。于是女性天生应该扮演的角色观念，就包括了女性应该待在家，母亲本来就是双亲中负责照顾孩子的那个人，以及女性的劳动价值比较不重要，不如男性在外赚取的养家收入。那么如果女性不再是主要生产者，那他们次要价值就必须被经济守住，于是女性开始有了货币价值，大家也开始重视处女的观念，强迫他们要维持处女之身，成为家中男性要严加看管的任务。而且就连女性其他的女性家族成员也要帮忙监视。在公元2000年以前，中东普遍就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做法了，甚至是大家知道的女性装饰也开始助长耕犁带来的性别阶级以及阶层。从中东开始，接着是全球各地使用犁的地区。什么叫女性装饰呢？就是沉重的珠宝首饰啊，限制行动的华丽繁复的衣裳，修长的指甲，都能让大家知道这个女性没办法工作。那她不必工作代表什么呢？代表她的丈夫超成功的，是个成功的有钱人，以及这个女人不是自由之身。女性的装饰功能除了赞美新版本的女性特质，还可以象征意义上的把女性隔离起来。某些地区真的就把女性给关起来，让男性可以炫耀她太成功了，甚至是让妻女离开房子都不需要，开始形成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那么这些也助长了女性是财产的概念。 女人被摆在深宅大院里，男性止步的闺房，确保女性不会在性方面犯错。读到这边大家觉得如何呢？我是很欢迎大家就是把我关起来，给我钱花，让我有繁复华丽的衣服跟首饰可以穿着的。好，回来。万一真的出事啊，女人堕落了，孩子富不祥的问题，将会让男人面对着财产、土地、权力都留给非亲生子的可能性。女性只能有一个伴侣的制度被强制执行，变成可以值得歌颂赞扬的神话。然后甚至还制度化跟立法成为一定得遵守的基本原则。可以说，要是大家不能确保女性只有一个性伴侣，新社会就会直接瓦解。不管是律法、道德观或是文学作品，大家都在提醒着男性，小心啊，别让别人把种子播种在你的土壤里面。那么在跟离社会，如果女性不遵守宗教、朝代、政治的秩序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古希腊最广为种植的作物是小麦，它同时也是最离不开离的作物，因为只有婚生子才能成为雅典公民，所以已婚女性跟丈夫以外的男人上床是一种导致社会必须承担结果的犯罪，必须公诸于世，通奸被视为大罪。古希腊允许当场杀死已婚女性的奸夫，女性则自动被休弃。那么在希腊南部的淫妇就只能穿着透明的外袍，不能束腰带，站在市中心11天。这些都是在昭告世人，他们试图当作私有物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裸体跟性欲其实都是属于所有看着他们的人。在其他地区，奸夫淫妇会被游街示众，明确让众人知道事情已经涉及已婚女性的与姓氏的时候，没有隐私权或者是自觉权这回事，这世界有权决定女性的命运。在目前曾经有过离耕农业的地方，相关社会在政治与劳动力方面，女性的参与率特别低，抱持性别偏见的程度也就特别高。研究人员还整理了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依赖犁耕作物的地区，受访者压倒性的认为，工作机会稀少的时候呢，应该要把工作优先让给男性，或者是整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适合担任政治领袖。而且相关的看法与偏见一旦出现，就会顽强的传授给后代，不断的散播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纽约啊、北京啊、东京、伦敦还有台湾这些很现代化的城市，至今都还是有离根文化的影响。除了会被代代相传以外，社会的政策、法律制度也会巩固相关的偏见，认为女人该待在厨房的国家呢，即便民众的观念已经朝着平等方向改变，比如台湾，也流于表面，比如台湾，女性依旧过着次等公民一样的生活。全球凡是种植不需要犁的作物的地区，比如玉米啊、高粱啊、树木或者是根茎作物的地方，性别态度就会比较平等，女性的社会与劳动力的参与度的比例也会增加。也许会有人说，这不是偏见，这是道德体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谓的体统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特定的社会谴责，那是一种我们一直被灌输被称为礼节但其实不是的东西。比如女性不能腿开开的坐着，不能让人看到两腿之间，也不能自己决定要用那里做什么，不然这个社会将有权惩罚女性，比如说骂你公车啊、婊子啊、贱人啊，有太多的词可以惩罚这些女性了。 OK，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女性遭遇性暴力的危险因子啊，包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并要求性纯洁的文化中， 还有被怀疑或的确拥有数名性伴侣，甚至是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拥有性权利的地方。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男性性欲天生强过女性，所以有权跑到外面花心，女人则该待在家，要是不听话呢，理应让他们知道分寸。那以上是礼仪的观念。好的，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如何呢？有没有刷新你的下限，还是觉得开启了新世界呢？毕竟以前从来我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活在这类不平等中，只是简单的认为女性的性欲不如男性。承认自己有性欲要解决，或者是想多认识几个对象，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除非你承认自己不是好女孩。像我的职业让我不能承认我是个好女孩，那么这个差别呢，只是有人觉得很麻烦，于是早早的进入婚姻，那我也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干脆选择不要两性关系。那么因为我也不是社会定义上的好女孩，但我又很讨厌被问有关于我性欲的问题，主要是以前当小姐的时候，客人常常会问我说你都怎么解决性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承认自己有性欲，好像就会暗示哦，对，我就是很随便，所以我有欲望的时候我就不会挑人，那他现在就可以上我的那种感觉，这会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就算我也是，所以我就会干脆说自己没什么性欲。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会随着月经周期感觉到性欲的人，而且我也会因为想要好好睡一觉或者是无聊所以 DIY， 但这不妨碍我讨厌吃，因此想吃我豆腐，想趁机占我便宜，觉得我很随便可以欺负的男生的客人。女生做性探索的时候可以来占便宜的那种想法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厌恶。就算不是八大行业认识的男人，只要看我的时候，当他首次认识我的时候，他对我进行男性凝视或者是追求我的态度很明确，我就会立刻划清界限。他们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生而被尊重的人类，而是一个你有本事把鸡鸡插进来我就会属于你的某种物品，或者是人形飞机杯什么的。承认自己有性欲好像只会招惹到这些人，别说这是因为我跟客人的对话所以当然不安全，就连有时候我问我上课的女性学员关于她们个人性欲的问题，比如说像是一个礼拜希望有几次的性行为比较合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女生会先急着说啊，其实我们不是很有性欲的人，这样的话去有一种很急于澄清或者是防备的态度，那接下来她说的话我就会有点怀疑事情的真相，会让我有点怀疑事情的真相。但事情怎么样其实不是重点，而是这个社会是不是给予了女性很多的枷锁，让女性谈论性欲的时候感到不安呢？不然的话，为什么随处都是服务男性需求的店，比如半套店，比如酒店，比如舞厅，或者是外送茶，可是女性的男模会馆或者是牛郎店却很少，而且就算你进去了选择也不多呢？男人纠团去做性服务消费都很正常啊，跟有没有伴侣完全没有关系耶。在我看来，女性有性欲代表着什么呢？没有错，你的内分泌相当的正常，身体很健康，因为它就是生理需求嘛，只会有高有低，就像有的人食欲比较好，有的人就是小鸟胃，所以性欲高不高在我看来都是正常的，不会没有。重点是在承认自己性欲以后呢， 我问过很多人，男生有性欲的时候，他们解决的方式都比较直接，大部分都是直接就是看 A 片打手枪，或者去半套店直接买外送茶。但女性有性欲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去挑一本好看的书，可能是色情文章，或者是我们叫做肉文、肉漫，玩玩色情手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连自慰都很少。我不确定现代男性、女性疏解性欲的方式有落差，是否是与离的观念有关？甚至我发现解决性欲的方式有很多圈子上的差别，会以约炮啊、自慰的方式疏解性欲的女生也很多，但是他们跟我一样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丰衣足食，而一般没有太多性经验的女性，或者是对性的探索比较停留在脑内幻想的，没有实际 行动的女性，比较会选择用看书去抒发自己的性欲。那么书中有提到，所谓的妓女时期其实是某种人生仪式，探索你拥有的性解放选项，放手一搏，看看外面有什么，这只是乐趣与探索而已。顺带一提，社会总认为女人不会一直处于妓女时期，而男人则永远处在妓女时期。啊，我天哪，只是探索性解放选项就能有一个超难听的专有名词去形容。没错，这真的是专有名词，难怪没有女生要进行性探索啊，这不就是污名化吗？真正妓女是要收钱的，欸，没钱探索个屁啊。啊，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好，总之承认有性欲不难，难的是比起男性，女生要安全的从事性探索，而且不会因为想要了解性或是享受性就被视为可以被性侵、被羞辱的对象，真的很难。我思考了很久，觉得还是要从成长环境开始吧。正确的性教育啊，被父母长辈用开放的态度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孩子面对性探索可能比较容易抓到那个在自我保护跟被过度侵犯中间的界限。大家都知道，你想要让孩子对什么立马失去兴趣，只要父母有兴趣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也是开玩笑的。总之，我在当小姐的时候，常常问客人，为什么你有女友、有老婆还要来找小姐？很多人告诉我，女生的性欲没有男生强。但是当我当了性技巧讲师之后啊，发现真正会在上课时热情如火扑到我身上要求体验我做的轻功的，几乎全都是女学员。也没有人在乎我是女性，也没有人在乎要在大家面前脱掉外衣做体验啊，大家都超开放的，脱得也很快，不会有人害羞的遮遮掩掩，很放得开。说实话，我老实讲，我店里的男客人都没有他们那么急色。但还好我也是异性恋女性，我大脑里的性冒险意愿也很高，所以我不排斥女性向我要求尝试轻功。而男性的学员则大多数都很安静，有的时候连例行性的体验他们都会很扭扭捏捏。那我猜测是因为在场的异性太多，女性太多，以及害怕个人形象崩坏令他们感到不自在。可见当环境与情境逆转，性探索上的封闭也是有可能反转的，不一定只有女性容易被捆绑。哎，等等，所以我现在可以回那些客人，他女朋友不是性欲低，不是不想做，他只是不想跟你做咯。因为我读这本的时候，把这本书《性谎言铂金包》跟我上次提到的女生最想要的舒服爱一起看，所以我感觉到超大的落差感。在2019日本都还在强调女生喜欢 love lover 恋爱感的时候，另外一本书美国那边正在高喊，我是女人，我不谈恋爱，我只想打炮，而且我只要跟老公以外的男人打炮。当然约炮如果能拿出做爱的心情， 对女生来说还是比较受用的。我觉得让女人跟男人想要跟他们好的关键，在于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特别，而且是被欣赏的、被渴望的。那不单只是承认欲望的存在而已。什么？没有吗？我刚刚没有说到这些我想要跟我男人以外的男人打炮吗？没有吗？只有讲到女性性欲的合理性吗？好，抱歉，我的错，我们下次来说。那么，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